之音，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
拜登宣布美国港口与零售商24小时运营，解决供应链问题。中情局建中国任务中心，应对北京威胁打持久战。美国协调30国会议，谋求共同对付中俄网络勒索。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建立一个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以便更好地聚焦于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既加强针对北京的情报收集，又强化针对中国的反情报作业。中情局为什么特别建立中国任务中心？前情报官员又对此怎么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介绍。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看到新闻，面对供应链拥塞问题，拜登总统10月13号宣布，两个美国主要港口以及几个主要零售商同意1周7天24小时运营来解决问题。他同时强调，美国必须在本土建立关键产品供应链，而不依赖价值观相异的国家来生产。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工厂的生产以及物流的情况呢，都受到了影响，连带呢也影响到美国本身的供应链的影响。那么现在有一些货品呢，即使是运送到美国的港口来，但还是拥塞，这个货柜呢卡在港口，无法运送到需要的商家去。那么拜登总统就在10月13号这一天呢，宣布了已经同意两个美国最大的港口以及一些零售商呢，以24小时的方式是来运作，来解决当前供应链拥塞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After weeks of negotiation and working with my team and with the major union retailers and freight movers, the ports of Los Angeles, the port of Los Angeles announced today that it's going to begin operating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This follows the Port of Long Beach's commitment to 24/7 that it announced just weeks ago. 24/7 system, what most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lready operate on now, except us, until now. This is the first key step toward moving our entire freight,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al supply chain nationwide to a 24/7 system.
洛杉矶港还有长滩港这两个港口的这个货运量呢，占了全美国货运的40%。那么同时呢，也是全世界货运港口当中的这个货运量数一数二的。那目前在这个之前呢，两个港口的这个营运的状况只有周一到周五，周末是休息的，而且只有营运半天。现在改成一周营运7天，那一天营运24小时呢，将能够大大的提升物流的能量。而许多的公路呢，晚上是车流量较少，也能够更提升效率。他说呢，这样子就有潜力能够解决美国当前的供应链拥塞的问题。那接下来呢，还需要这个主要的物流公司以及主要的零售商配合。拜登总统说呢，目前 UPS 跟 FedEx 等两家的物流公司都已经同意大幅增加货运能量，而这两家的货运能量呢，则是占了美国的40%。那么其他较小的物流公司也同意了增加这个运输的能量。此外呢，全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还有这个 Target 跟 Home Depot 等呢，也都同意利用港口的离峰时间，也就是晚上来运送货物。那拜登总统也强调说呢，今天如果这些关键的商品都是在美国本土制造的话呢，则可以减少这样子的国际供应链短缺的问题。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We need to invest in making more of our products righ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again should our country and our economy be unable to make critical products we need
because we don't have access to materials to make that product. Never again should we have to rely too heavily on one company or one country or one person in the world, particularly when countries don't share our values when it comes to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那拜登总统之前也曾经多次的说过呢，美国的关键产品的供应链太过仰赖中国，包括像是医疗产品的供应链等等。这一方面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构成了威胁；另外一方面呢，如新疆的强制劳动产品等等，也是不符合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拜登总统在说呢，他提出的重建美好计划当中就包括能够新建美国的这个产业制造以及供应链的问题。那么他希望这个美国的国会能尽快通过，让美国能够继续在世界上保有制造以及这个创新的优势。文浩，
好的，非常感谢耀一的报道。中国军机近期不断骚扰台湾附近空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再次强调中国要统一台湾的决心，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双十国庆讲话中进行反击，表示不会走中国设定的道路。星期二，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发出警告，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无情打压只会增加发生误判和意外冲突的机会。
PRC has stepped up efforts to intimidate and pressure Taiwan and other allies and partners, including increasing their military activities, conducted in the vicinity of Taiwa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we believe are destabilizing and only increase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Our support for and defens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remains aligned against the current threat po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e urge Beijing to honor its commitment to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differences as delineated in the three communiques. We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we've long abided by that policy, and it's distinct from Beijing's One China principle.Under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sert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We take no position over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on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consistent with the wishes and best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rock solid and contributes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strait and within the region.
白宫宣布，近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将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视讯会议，共同对付网络勒索行为。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过去几个月来，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一起，在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下，查明了俄罗斯和中国实施恶意网络行动。美国将与30个国家和欧盟一道，加快合作，打击网络勒索行为。长期以来，美国指责中国在网络空间不负责任，损害稳定。北京则不承认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实施过任何网络攻击行为，称中国本身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上周，美国国家网络安全局局长乔伊斯说，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应对中国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包括针对美国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技术的网络入侵等。世卫组织周三提出建议，要求组建一个由26名专家组成的新冠病毒溯源科学顾问组，其中包括几名曾经参加武汉病毒溯源调查的专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表声明说，了解新冠病毒的来源对于预防未来的爆发流行病和大流疫至关重要，只需要广泛的专业知识。谭德赛表示，世卫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顾问组专家的素质感到非常满意。组建这个专家组是世卫组织为病毒溯源做出的一次新努力。世卫专家组九个月前曾前往中国武汉进行病毒溯源调查，但其调查工作没能获取原始资料，所做的报告受到严厉批评，认为是在为中共宣传背书。世卫组织还没有透露新的顾问组是否会再次前往中国进行调查。持续16年之久的哈佛北京书院暑期中文进修项目已经决定撤离北京，迁往台北，改名哈佛台北书院。在一份给美国之音的最新声明中，哈佛表示，项目举办地的转移是长时间考量的结果，反映了多种操作因素。声明说，项目的新地点为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机会，扩展他们的教育体验。我们期望继续打造这个让学生受益良多的项目。 在与哈佛校刊的采访当中，项目负责人刘丽佳教授称，转移是因为协办方北京语言大学近来态度不够友善，如禁止美国学生庆祝7月4日独立日，在提供教室和宿舍问题上疑似有刁难的情况发生。不过哈佛上海中心主任柯伟林则表示，地点转移完全是后勤因素所致，哈佛和中国在各方面关系紧密，并没有撤离中国的打算。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建立一个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以便更好地聚焦于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既加强针对北京的情报收集，又强化针对中国的反情报作业。中情局为什么特别建立中国任务中心？前情报官员又对此怎么看？我们今天请来了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魏芝，你好。
你好。
首先说到这个中国的中国任务中心，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一个中心，以及为什么说它可以更好的处理来自中国的方面的情报和信息？
是这样的，中情局局长威廉·波恩斯呢，是在9月6日的时候，在一次向内部员工的发言当中表示了这个他要。中情局要建立这个中国任务中心的。那他说呢，这是进一步加强我们集体的工作，以应对我们在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也就是越来越敌对的中国政府的努力的一部分。那么波恩斯当时是说，所设立的这个中国任务中心呢，会跨越中情局的所有的任务领域。那么，但他强调，中情局呢所关切的是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威胁。那么这将是中情局第一次设立如此高阶的中国任务中心，来针对中国方面来的这个情报。那么在此之前呢，中国来的情报都是由东亚和太平洋中心来处理的。那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情报局的前高官们都是对此表示了支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说法。
From every indication, I believe Director Burns, Bill Burns, the director of CIA, has come to a recognition that in th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e real challenge for the United States, looking out over the many years ahead, the present decade and beyond, China represents that greates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terests, not onlyvis-a-vis East Asia, whether it applies to the near abroad to China, to mainland China, but around the globe as China challenges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version of leadership around the globe.
那美国政府呢，在逐步的加强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应对机制。那我们看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国防部也是建立了一个由20人组成的这个中国工作组。那么国防部的前代理副部长对我们是做出了一些评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It's a good sign that CIA has decided to follow the l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And recognize that China poses a threat that requires a multidisciplinary response. And so not just one area needs to be tapped into to counter China, but you really need to leverage all of the mechanisms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agency to properly respond to the threat posed by China. And by creating...a separate entity to do that, just a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s, you allow there to be a real focus and concentration across multiple disciplines on countering the threat of China.
那克昂是说呢，这种建立这个中国任务中心可能会帮助打破美国政府当中的这个官僚主义的这个阻挠，能够更有效地处理中国方面的这个情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There's been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really hindered the agency's ability to properly counter China is stagnant leadership.That's gone on for the better part of the last two decades, and also leadership that's very distracted with bureaucratic infighting. So by having one center and assuming that Director Burns, and I think there's every indication that he will, give the leader of this new mission center real power and top cover,This person will be able to cut through the bureaucracy, which has slowed down the agency's ability to counter China.
嗯，那我们看到中国这个中情局呢是计划在全球布点，派遣精通中国事务的这个情报分析人员和技术专家，并且呢，中情局还将招募和培训更多的讲普通话的人员。那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呢，对这个中情局设立。中国任务中心是表示了欢迎，并且他说，我们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在信息结构行动上反映出这种大国之间的竞争。
嗯，听起来前情报官员是都对这个动作表示支持啊。那我们看到这次他们把这个中国事务独立出来的同时，中情局也是把原来的这个朝鲜的任务中心是归到了东亚和太平洋中心，那同时也把伊朗任务中心是归并到了中东中心。那是不是说美国认为说中国目前所带来的威胁比朝鲜和伊朗的核威胁还要大？
那科昂呢是认为这样做显示出来的是这个中情局局长波恩斯是把中国置于朝鲜之上的。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Well, I think China is certainly considered to be a greater threat than North Korea. It's a much more complex threat than North Korea, and it's certainly more powerful. It is a threat in many different areas. It's not just, a nuclear threat. It's also, it's a military threat. It's a economic threat. Look, in the case of what we saw with the coronavirus, there's a scientific threat of reckless acts from the Xi regime. So it's certainly more complex, and so I do think that, in terms of prioritization, I think that Director Burns is making the right call here.
但是雪德则是认为呢，这样的转换并不说明了中国带来威胁更大，或者说是美国不再重视伊朗或者是朝鲜。他认为呢，这种变化显示的是美国将来的很多年会增加对中国的关注。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In the sense that, as an existential matter, China pos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global competition that I don't believe either Iran or, for that matter, North Korea represent. So from that standpoint and the reach that China and the objectives that China has in their military plan and their role really in the world is really quite different.And they have the capabilities to expand that around the globe. Now, in the case of Iran and North Korea, this is the other side of that same coin. Obviously, they can represent and do represent significant threats to us in terms of the nuclear-armed North Korea or Iran and its ambitions to get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as its being the number one counterterrorism or terrorism state in which counterterrorism focuses on, as well.As a nation state. And for that reason, I don't see it as a zero-sum game that the fact that Iran and North Korea are emplaced inside other centers means that there is a decline in focus and attention to them. But I think it's really the surge and focus that's being placed on China as this this global threat that it represents to the U.S. interest for years, if not decades, to come.
我们看到这个伯恩斯中情局长伯恩斯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的同一天，《纽约时报》是报道说，说是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说，中情局的一份绝密电报里面是透露说，近几年有数十名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线人被捕或被杀。那电报也说，近年来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敌对情报机构一直在追捕中情局的消息来源，并将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变成双重间谍。那中国任务中心的成立跟他们失去线人有没有些什么关系？
那我们采访的这些美国的这个前情报官员呢，是认为他们这两件事情当中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克昂的说法。
I think that the timing of it is probably more connected to the bureaucratic realities of creating a new organization.
That the counterintelligence efforts are always foremost in terms of what we're thinking about in terms of protecting.And enhancing our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for reasons that clearly one wants to protect those collection means from being known to the adversary. In this case, I do not know that there is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but I will say it will increase the focused attention that's required in a world where the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capabilities of a nation like China, mainland China, can do by way of covering us in terms of their technology is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ounterintelligence.
我们看到自从这个拜登总统上台以来，美中已经有在多个层面进行过接触，包括之前白宫刚刚才宣布说拜登总统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远程的视讯通话。那我们知道也前段时间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是和中国的外交官杨洁篪有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对话。那在现在的在当下中情局又建立这个中国任务中心，是不是显示出了美国对中国深层次的不信任？
其实是科昂是认为呢，单看这个中国任务中心的话，他并不认为说这就表明了美国对中国的信任是有所降低，而他是认为呢，因为美国和中国之间有这样的互动，所以才需要有一个机构来核实更多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If anything, the fact that we're having, you know, these sorts of interactions with China, necessitate.Having a focused intelligence operation that will help inform the leadership of the U.S. government on the plans and intentions of the Xi regime. And, you know, so having a center supports those negotiations. And I think it's as simple as that. In terms of decreased trust,you know, frankly, I think that the acts of the Xi regime have and the CCP have plummeted trust for many, many years, and I don't see much of a change in that at all.
那我们听到克昂说，其实美国对中国的信任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在降低了。那么这个雪德也是提到了，因为他说呢，在之前的这些年当中呢，中国是对美国的政府的网络是进行了多次的攻击，比如说前几年中国是侵入到了美国的人事和管理这个部门的这个数据库，并且删除了大概2000多万的人员的个人信息。那么他说，因为就是中国的这些行为呢，使人们很难再相信这个中国政府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I mean,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can't be talking to them at the same time, but in the old words of Ronald Reagan, trust but verify also applies in terms of agreements that we reach with them.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说到个人信息，美国的摩根大通银行最近宣布是与支付宝合作，要为这个阿里巴巴网站提供美国信用卡的支付的服务。那么这合作也是引起了西方的一些观察家的担忧，他们是担心说这样的合作是可能会给中国军方机会获取美国的用户信息。我知道你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报道，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是这样的，9月16号的时候，摩根大通在宣布这个合作的这个新闻通稿当中呢，他的这个全球支付业务负责人是说，摩根大通很自豪地成为唯一一家能够管理市场支付周期的全球银行。那么蚂蚁集团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投资负责人，也就是他们的这个高级副总裁也说呢，说蚂蚁集团非常高兴与这个摩根大通在数字支付方面合作，以帮助美国的中小型企业转向数字化和走向全球。那他们说，我们一直在寻找与国际合作伙伴的战略关系，不仅可以帮助商家更好地与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建立联系，还可以让各方使用他们喜欢的这种支付方式。那么这样的合作呢，意味着美国的消费者如果在阿里巴巴上面购物，就需要通过支付宝。那虽然很多的人认为呢，这样其实是给这个无现金支付创造了另外一种可能，另外一种方式。但是呢，一些这个观察人士确实认为呢，这种合作是值得质疑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说法。
这种这个阿里配合这个和这种 JP Morgan 之间这种合作背后，很可能有中共政府的影子在后面，或者黑手在后面。马云不是有一个蚂蚁金服吗？蚂蚁金服呢，实际上现在基本上就被马云就拱手送给那个中共政府。你就知道，就是说他们一定会，中国的所有的企业，即使是所谓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也都不得不屈服于中共的这个淫威。所以呢，把这个资料数据，被那个这叫呢上交给中共，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那谢田是认为呢，美国政府应当对这次合作进行监管，并且认为呢，媒体应当向公众指出蚂蚁金服的本质。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一旦这个美国老百姓都知道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共产党中国的一个软件，并且这个公司阿里贝这个他跟中共政府有这么大的强烈的联系，他也不一定能够，就是说真正在美国，被广泛的接受。
那谢田说呢，其实支付宝用的这个，它标榜的手机支付，还有这个刷脸支付，其实都不是什么新的技术，其实是最初都是由美国研发的技术。那但是这些技术并没有在西方进行推广，那原因是，他说呢，是因为一旦涉及到隐私的话，那西方的公司都会比较的谨慎。那他说，支付宝的优势现在是体现在它的费率比较低，也就是说，他们向商家收取的费率呢，基本上是在0.6%左右。那么相对于这个呢，美国的信用卡对商家的收费率大概是在1.5%-3.5%，就是几倍。多出几倍来。那他认为呢，如果说支付宝进入美国市场，说不定会迫使这些信用卡公司降低他们的费率。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实际上呢，如果真正他要来进来的话，阿里贝进来的话呢，我想在美国的信用卡公司他们都可能会不得不，或者是为了竞争的原因呢，他也会降低他的一个卡的钱。如果也掐指到比方0.6%左右的话呢，那阿里贝可能也就没有什么优势。
好了，非常感谢韦志这次做客演播时代的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